我前面讲到，美国有个男演员专门喜欢扮大坏蛋，但其实他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是相反的一种人。像是这几年的美剧里，大家公认最好看的是《绝命毒师白老师》，讲一个得了癌症的化学老师去做毒品的故事。那部戏的剧情都是人世间很烂很烂的事情，可是对大部分观众来说，那个戏好看的不得了。后来我再看那部戏的幕后花絮什么的，我才有一点想通那个戏为什么莫名其妙那么好看。当然这可能不是真的原因，那个戏本身就是设计感很好的戏啊，戏里的每个角色都活得非常痛苦，可是演这出戏的每个演员在戏外都开心的不得了，感情也好的不得了。大概就像《甄嬛传》的剧组一样，剧组本身超欢乐，却一起做一个大家斗来斗去痛苦的不得了的戏。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剧看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灵魂眼中到底是什么感觉，这都很难说。最可怕的故事背后说不定有个超欢乐的剧组。前两个月我在美国阴错阳差的看到一出音乐舞台剧
Fun Home，
看了才知道原来
Fun Home
是
Funeral Home
殡仪馆的缩写。那个戏大概是讲一个女漫画家小时候家里的故事，把真人真事编成音乐剧。那时候我约朋友去看的时候就说，哦，这是美国版的樱桃小丸子吧，我们去看樱桃小丸子可能肤浅一点，不过没关系，看看吧。结果看完后整个吓到，简直佩服到五体投地，觉得说，哇，这个演戏的世界居然可以完成这么重大的突破。就这个戏以技术力来讲是这样子，他是讲一个40岁的女同性恋漫画家，很好奇她小时候到底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她在回忆中设法拼贴童年跟大学时代的很多事情，探索为什么自己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在她探索的过程里才发现童年家里有好多好多空白，原来她爸爸是一个没有走出衣柜的同性恋者，所以她爸爸常会在晚上偷偷溜到外面去搞男人。他妈妈似乎也知道这件事，但家人之间完全保持沉默，所有的消息都是封锁的，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隐隐约约的，这个爸爸对女儿的性取向有一种很矛盾的态度。这个爸爸把自己的性取向遮蔽得非常紧密，但他看到女儿从小就喜欢穿裤子，不喜欢穿裙子，或者不别发夹，爸爸就会说，你这样穿，别人都瞧不起你，爸爸不管啊。用羞耻心去威胁勒索小女孩。可是等她上了学，爸爸又动不动送那种有同性恋色彩的书籍给她，让她又得到一种暗示，爸爸似乎在鼓励她，如果你是同性恋就勇敢当同性恋哦，你就出柜好了。所以爸爸本身的矛盾变成他在成长过程中的矛盾，他根本搞不清爸爸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终于发现自己是女性恋，我现在出柜了。结果他爸爸变得很沮丧，出门找了一辆卡车撞上去死了。当女儿间接受到爸爸的鼓励，主张我要勇敢的这样活的时候，对他爸爸来讲确实太耀眼了，好像把爸爸照瞎一样。于是这个爸爸忽然意识到，我过去那种遮遮掩掩粉饰太平的人生完全都白活了，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他就死掉了。这是讲女漫画家在爸爸死后20年为了厘清过去的人生而做出来的自传漫画。对我来讲，首先这个家里面发生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比如爸爸去自杀等等，这些烂透的故事到最后却变成让我觉得好看到要死的一出戏。我真觉得这些烂事非常有价值完成，这些所有的悲剧只为了成为这出戏，一切都值得。而且这出戏的技法我觉得实在是太有道家的巧思了。这出戏的力道在于没有什么，这个女作家在探索她的童年受了神没影响，观众在陪她进入那个回溯的过程会发现，其实影响她最大的事都是那些从来没有被说出口的事，甚至她爸爸向她告白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真正的告白，而只是欲言又止的说两句，女儿啊，这个吗，然后就一片沉默。这出戏所有力道十足的地方都是用不说来说，用留白给观众很深沉的心理撞击。看到一出戏能够进步到这个程度，再回头看我们中国跟台湾的喜剧以及全世界的大众电影， 一比之下就觉得很多创作者都还没有成熟到能掌握这一层技术。一般的戏话都说的太多了，技术力越低的戏越会透过主角呼喊出编剧或导演想说的口号，比方说人应该要怎样怎样，所谓的 message 性十足，会很直白的表态自己的意见，单纯文学的表现力就相对贫弱了。所以我们的戏很多还停留在说那些说教式的，应该把作者要说的话透过现场角色吼出来。这种落花随水流的戏演完了就演完了，无法在你心中留下什么余韵。那些没有说清楚的部分才是最强而有力的。像我教诗词课就讲过，这些诗词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力道留存千年，因为它有太多的事情没有讲清楚。所以看过那出戏的大部分观众都有一个共同的评语，我们家不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乍听非常矛盾的说法的确是说到我们心坎里了。家对于我们正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些留白的部分让观众可以带入自己的人生感受。2019年8月4日星期日，如果这个世界是像上古天真之人的世界那么完美，今天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好戏可以看，怎么能享受到那么多艺术创作。所以庄子会说，这果真有成与亏吗？栽到这块亏了，在世界上就多了爱跟艺术这些东西。之前吃下是非之果，这是基督教的神话。艺术跟爱这个东西，希腊神话里面讲说，天父跟地母原来是连在一起的，天空神跟大地之母他们最小的一个儿子用镰刀把天地切开了，阴阳分开之后，天跟地的相反元素最后一点相连接的部分掉到海里面冒泡泡，变成一个女神，希腊神话叫做
Aphrodite，
罗马神话叫她
Venus，
爱与美的女神。这个女神一踏上岸就草木漫生，动物就开始发情交配。因为这样的一种分裂观念立场有了对比，这个世界上才有了爱与美。美的定义，艺术上字面上的定义都一样，相反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比如说齐白石吴昌硕的话，你会觉得它是又空寂又充满，又捕捉又精巧，又宁静又活脱，相反的元素越对立而调和的越好，美的感觉越强烈。中国人说阳大为美，因为阳大就有骚味，骚味就是动物的外分泌费洛蒙，会引起相对立的性别跟你交配的力量，叫做美。所以还是一样的定义啊。中国人说风木之气，也是相反的元素相寻求而产生的气味骚味。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牛发春的时候马不会有反应的，风等于骚，这是中国人五行符马的论点。